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了解新约各经卷的背景提要，欢欢喜喜的读新约，请听
新约经卷简介。
新约概论，马太福音。首先我们来介绍新约总论。新约可以分为五大类，第一类是记述文体，也就是四福音和使徒行传。第二类就是教会书信，相对于来说比较地区性的，也就是按地区来分类的书信，有两方面的主要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在使徒行传以后的九封书信是由保罗所写的，这九封书信是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第二个特点就是多教义性，就是用于教训信徒真理如何在生活当中来实践的书信，由于是写给教会的，所以叫教会书信。第三类就是教牧书信，一共有三本书信，头两封书信是保罗写给属灵的儿子，后来是做了以弗所教会牧者的提摩太。第二类就是提多书。第四类的书信就是个人书信，是保罗写给个人的，腓立门书，保罗写给腓立门教会，也就是哥罗西城教会的领袖、家庭聚会领袖的书信。最后一类就是普通书信，相对于保罗写给九个地区性的教会书信呢，这九类的书信表现出的气氛和内容特点呢，都相当的希伯来化。巴斯德在《圣经研究》这本书当中指出，希伯来书、雅各书、彼得前后书、约翰一二三书、犹大书、启示录为希伯来基督徒的书信，因为书信当中谈到信徒接受真理和应用真理的方式习惯，都是希伯来民族特有的，其中的论点研讨也希伯来化，这和保罗另外九封教义式的书信呢不太一样。下面我们就谈一谈四福音书。首先呢，明白福音核心的重要。今天呢，很多人都说他们在传福音，我们要留意他们所传的核心内容是什么。福音是关乎神儿子耶稣基督生平事迹，他的降世为人、受死、复活，带给人类救恩和盼望。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正是记录了耶稣基督的生平、福音的信息。初期教会除了四福音，也有许多记述耶稣基督生平的作品流传于世，例如巴拿巴福音、彼得福音、雅各原始福音等等，但只有四福音书后来被纳入到正典，其他的都归入次经。第二个特点呢，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称为辅类福音，或者被称为对观福音，因为他们的资料来源和主题呢都很接近。约翰福音的内容比较独立，是最后面世的福音书，不在辅类福音之内。辅类福音或者对观福音都是将主耶稣基督传道的侍奉地点定在加利利，不同点只是对于事件的记述细节重点不同。例如马太福音记述耶稣基督血统，强调耶稣基督的君王血脉，路加福音 记载耶稣基督天然的血性，以及一些记述次序的不同。甫类福音当中，一般学者都公认首先面世的是马可福音，当然因写作对象不同，各福音书也就呈现不同的特色。马太福音是针对犹太人所写的，马可福音是针对罗马人所写的，路加福音是对希腊文化影响的外邦人而写的，约翰福音对未信的外邦人和散居的犹太人宣讲的耶稣是基督。在记述主的神迹、一些时间、主的教训和词汇的用词上有不同。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马太福音。首先我们看马太福音的性质。马太福音的对象是犹太人，强调耶稣是弥赛亚，应验旧约的预言。第二，马太福音的作者和写作的背景。马太福音的作者是耶稣基督十二个门徒当中称为利未的税吏马太，资料主要是取材于马可福音加以补充。马太福音的特色，因为马太福音是描写耶稣是弥赛亚，是应许的君王，所以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个，就记述主的讲论教导特别多。第二个特点，就是有些资料的出现不是按年代先后次序，而是经过作者用心整理以表达他的神学主题，比如记述耶稣的家谱以三大段平行式十四代的记述，一大堆神迹连在一起来写，敌对基督的势力又安排在同一个范畴来写。第三个特点，就是引用了很多旧约的经文和事例。第四个特点，就是解说基督是弥赛亚以及神的国。第五个特点，就是主要精神流露在马太福音一章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马太福音三章二节。
有三个关键词是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认识马太福音的，这三个关键词分别就是天国、君王、律法。而从这三个关键词呢，就延伸出三个观念。这三个概念呢，一，基督进入人类历史，标示着末世开始，宣告天国已经降临，是新一片天了。二，耶稣是基督，是犹太人等待已久的弥赛亚，是君王。三，从基督的讲论教导呢，表达出基督成全了律法，成传、全备，也更新超越了旧约摩西五经律法的系统。以上这三个概念呢，是紧紧相扣的。现在呢，我就来讲一讲了。那首先第一个关键词就是这个天国。天国这个词呢，36次在马太福音当中出现，而且啊，这个词语是贯穿着整卷马太福音的。我们来看看哦，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呢，会发现约翰和耶稣一开始传道的时候呢，他们传道的内容，他们布道的内容的性质是什么呢？我们来读马太福音三章二节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这么讲，从那个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三节呢这么讲，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所以我们看见呢，天国这个概念是很重要。基本上呢，约翰还有主耶稣啊，一开始呢传道的时候呢，就用上了这个词。那然后呢，我们看呢马太福音那里呢，就讲论到这个天国子民的素质。比方在马太福音的五章三节啊，五章十节啊，就说虚心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然后马太福音的十八章三节就说，谦卑回转向小孩子，遵行耶稣的教导，他们要有生活见证啊。就在登山宝训的五章到七章那里呢，也讲论到天国子民的素质。而且呢，马太福音的五章十九节那里呢，就讲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天国子民的素质呢，在这些经卷当中呢，在这个经段当中呢，就流露出来啊。很重要的就是五章到七章，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啊，就是这个系统是很超越的。我们知道旧约里边呢，也强调这个义啊，对吧？那么但是过渡到这个新约里头呢，它有啊，主耶稣有更超越的。我们说，因为主耶稣他要强调一种就是全备旧约的那个律法的系统。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那里这么讲，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所以这个天国这关键词是很重要。马太福音的十三章呢，又再次强调天国子民他们是有他们的法则啊。马太福音的十一章十二节呢，有这样的一句话，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那天国子民呢，是明白天国的法则的，相对来讲，不是天国子民的人就不明白了，就不懂了。马太福音的十三章十一节，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马太福音呢，对教会来讲呢，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他给教会一些很基本的一些的教导的基础啊。因为天国子民跟教会是有一个类比啊。马太福音的十六章十九节这么讲，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个是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九节讲。但是在这节之前呢，马太福音的十六章十六节呢，那里就讲的是彼得他宣称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彼得蒙天父指示就知道了啊，而且任信耶稣是君王，是弥赛亚，是神呢。彼得的信仰的宣称，也就是成为了教会，教会这被召出来的群众啊，这个会众，这个群体所持守的一个很重要的信念。谁能进天国呢？是蒙神的恩典，不是人的劳作。这是透过呢比喻表达出来的。往后我们看马太福音的二十章葡萄园的比喻，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啊，特别是九节到十节神对外邦人的选召，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十三节主责备法利赛人和文士阻止别人进天国啊，这都是要表明啊，其实谁能进天国是蒙神的恩典，不是人的劳作啊，是透过比喻表达出来。然后呢，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二十五章呢，又表达出天国和末世的关系。所以马太福音又叫做呢天国福音书，天国是第一个关键词。好，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二个要留意的关键词，君王。那君王就是要突出主耶稣是弥赛亚，是犹太人的君王， 更是全地的君王。主耶稣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去管理国度。马有早啊，曾经就着马太福音那个结构方面呢，去谈呢主君王那个角色。就着王的背景来看呢，马太他记录耶稣的家谱呢，就特别突出主耶稣和犹太巨人亚伯拉罕和大卫的关系。谈到主的来临呢，是乘着神和亚伯拉罕之约和大卫之约，是乘船这个约的，而且呢也应验以色列那个国度，就是神对以色列的这个应许，在主耶稣的到临的时候呢已经成全了。主的家谱呢是王的族谱。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第二章，不是记录博士去朝拜耶稣吗？然后我们不是看到说那个希律王啊，他因为他妒忌耶稣呢，他就很惊吓啊，他就想杀害耶稣。其实这种写法正是想带出谁是真正的王，耶稣基督才是那位真正的王啊。五章到七章山上宝训那个宣称呢，就借着主耶稣他宣示天国的宪章，天国的法则，暗示出主耶稣是天国的掌权者，是真正的权力的君王。八章九章呢，就记录了主他治病赶鬼要达到什么目的呢？其实就想突出啊主耶稣他君王的那种全能。十章一直到二十三章呢，就写这位君王主耶稣他在地上跟敌对者呢有冲突，他被抗拒啊，他呢被拒绝，这是君王善的力量向恶势力发出挑战。然后二十四章到二十八章呢，就写到君王他预言未来的灾难，君王带着全能再临啊。后来呢他又为人呢甘心受苦，他被捕被钉复活，然后向很多的门徒显现，又颁下了大使命。这要写的是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其实想表达出这位君王他彻底的胜过了罪和死权啊，他全然的彰显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大能。所以后来他说，主耶稣说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这个君王呢是第二个关键词。刚才我们讲到天国是第一个关键词，君王是第二个关键词，第三个关键词呢就是律法。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这么写，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这是主耶稣他自己讲的。这一句话呢就凸显出基督就是律法最全备最权威的解释者，主就是律法本身，主耶稣是全备的道。在马太福音书当中呢，主耶稣的教导为教会提供了很宝贵的资产。马太福音有五大讲论串成的，五个讲论呢都是律法，也凸显出基督是天国君王的身份。五大段的讲论分布在哪里呢？第一是五章到七章，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讲论，是一个总论。有一位圣经研究学者Bruce 他就说，这个五章到七章啊，基本上就是基督完整教义的概要了，讲论的就是天国的一个开展。然后呢第二个讲论的部分在十章的一节到四十二节，那里讲的就是天国的伸展，讲的基本就是宣教。第三段的讲论呢就是讲论到这个天国的纯洁性，是记录在十三章一节到五十二节。第四段的讲论呢是讲论到天国里肢体的生活，是记录在十八章一节到三十五节。第五段的讲论呢是讲论到天国的急迫性啊，是二十四章到二十五章的四十六节。这就是五大讲论，五到七章第一段，十章第二段啊，一到四十二节，第三段十三章的一节到五十二节，第四段十八章的一节到三十五节，第五段二十四章一节一直到二十五章的四十六节。刚才我们讲到这五段讲论当中呢，第一段最最重要了， 就是五章到七章。五章呢，从天国带出呢天国子民的身份和伦理法则。六章就介绍了天国子民去操练敬虔的方法。七章呢，就教导天国子民怎样呢去待人、待神，还有对待仇敌。所以如果我们呢要去想抓住马太福音的精神的时候，还不妨呢就先看这个五章到七章，而且呢我们可以去应用思考。我出一道思考题给大家，操练天国子民的敬虔是可以帮助保护我们呢免去世俗化的污染。我们看见整个社会在变，整个中国在变，我们无可避免的也受到社会的影响，但是神的话语可以帮助我们再一次的去反思，帮助我们抵抗世俗化的那种污染。我们读马太福音的五章到七章，在灵修的时候，在研经的时候，在查经的时候，我们重温主的教导。那你期望自己未来在哪一方面更有长进呢？